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听得到了，听得到吗？再靠近点，再拉一拉。可以吧？听到吗？
我可以调大一点，没问题。
我要靠近一点。已经调大了哈。好，感谢大家哈，让我再有一次的机会。两周前我在这里，那两周后我又跑回来了。那么我这一趟过来的时候，还是看到在堪培拉还是很多人，那个应该是那个花节吧哈，大家都从各个地方。包括当然了，你们的住在堪培拉的，居民都很喜欢到这个花节去看。那么堪培拉因此也出名了。我就讲了，在海外都知道堪培拉有花节，这段时间人特别的多。那么我这趟没机会凑热闹，我只是来这里哈，我没有去看花，我过去看了好几次了哈，所以我也蛮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坎培拉的这应该讲几十年吧，因为我住在澳洲也几十年嘛，所以从几十年前的坎培拉到现在的坎培拉真的是两个世界。对不起我这样讲真的。几十年前的坎培拉真的是我不想来了。现在我很想来，很漂亮，真的是完全改头换面，不得了。这几十年的功夫啊，真的是坎培拉真的是投胎换骨，应该这么说。长话短说了，我们今天应该回到正事啊，应该来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所以呢，我们首先就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在一起思想上帝的话的时候，他也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来祷告。慈悲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的今天这样的一起的聚聚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的认识，一起的相聚并不是偶然。感谢主你把我们聚聚在一起来敬拜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应该在这里。很多年前我看了一部电影啊，给我很深的印象。这部电影呢，那个主角其实是我蛮喜欢的一个主角啊，他的中文名的翻译我是照翻译哈、啊，叫做汤姆汉克斯，你懂是谁吗？哦 ，Tom Hanks right？ 汤姆汉克斯。那么这个导演呢，更是大名鼎鼎的，也是中文的翻译啊。史蒂芬·史皮伯 ，Steven Spielberg， 知道哈？哇，这个了不起啊！我并不是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呢，都是，当然我都非常的喜欢他们哈、啊，大名鼎鼎嘛。但是是因为那一个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我了，给我印象很深。他是一位老爷爷哈、啊，老爷爷独自，他是这样讲啊，你看的时候，他镜头一个老爷爷独自在。蹒跚的向前走，走的时候也是很不是很稳定，但是几步之后就是他的妻子了，跟着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女还有他的孙儿女。大家都有一点不明白老爷子今天的举动，他们其实是到哪里呢？到法国的罗曼蒂的美国纪念墓园去参观的。没想到老爷子一到那里表现就开始很不寻常了，他不理大家，他独自向墓园的前走，来到一个墓碑面前甚至坐倒就在那边哭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嘛，就赶快上去扶老爷子。那么这个镜头啊，这电影嘛，镜头一转就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联军啊，你们都知道联军啊反攻的时候是反攻欧洲的时候，就是那诺曼底了。在这1944年6月6日，那个美军在诺曼底，这个他们的联军的时候都抢滩，不同的滩。那么美军所抢的那个滩呢，是在奥马哈， 奥马哈滩。那么呢，这个镜头就在对准这个抢滩的这个镜头，非常的惨烈。这个米勒上尉哦，就是 Tom Hanks 所主演的那位上尉，就 Captain Miller， 和他的战友一起在那里抢滩。那么这 Steven Spielberg 当然是很懂得制造那种电影的果效，一看了就吓死了，是吧？乒乒乓乓啊，死了很多人在那里。这就是电影呢，这部电影是什么？不懂啊，懂吗？ Saving Private Ryan， 拯救大兵瑞恩嘛。 Saving Private Ryan， 对，不好意思，我没有把他的那个电影那个打出来啊，因为这个是版权的问题，你们自己想象哈，你们知道那部电影是20年前的那电影啊，《Saving Private Ryan》。原来这位老爷子哈、啊，原来这位老爷子就是数十年后的大兵瑞恩。数十年后，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坐在的米勒上尉 Captain Miller 的那个墓碑面前，想起当时他被困在敌人的后方，而米勒上尉呢，他带了一个8人的小队来去拯救他。原来联军啊，成功了登陆这个诺曼底之后呢，美军司令呢下令了拯救在敌人后方的瑞恩 Ryan， 因为他的3个兄弟啊，全部已经在这个战争上已经战死了，只全家只剩下他一个人。那么他如果也战死的话，家里的老妈妈、就真的是无依无靠了。所以为了救他，这8人的小队几乎完全牺牲了，几乎完全牺牲，甚至连米勒，就是 Captain Miller， 到最后也死在他面前，但他终于得救了，但他终于得救了。电影的最后一幕又回到老爷子在这个米勒上尉的墓前，他这么说：我每天都想到你们，我每天都想到你对我说的话，尽力好好的活着。我希望我这一生没有让你失望，我希望这一生对得起你们，值得你们为我所付出的生命。然后接下来呢，他就问扶他的那个妻子，他的妻子告诉我，我活得很好，我是个好人。 Tell me I live a good life. Tell me I live a good life. Tell me I'm a good man.他妻子说 You are， 你是。我不晓得如果你是大兵瑞恩，你会怎么活你这一生呢？如果你的命是因为他们来救你，而且还为你而丧命，你才能够有命活下来，你要怎么活？你要怎么活才对得起他们？当然我们都不是大兵瑞恩啊，所以这也是一种想象。但是主耶稣真的为我们死了，真的为你为我死，拯救了你，拯救了我。我们要怎么活？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活才能对得起主？我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敬拜主耶稣上帝，同时我们就来思想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活才能对得起主。那么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呢，是哥罗西书1章1到20节。哥罗西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哥罗西是在哪里呢？哥罗西就在今天的土耳其啊。那么这封信当然是保罗写的，保罗和这个提摩太就写给哥罗西的这个圣徒的一封信。那么这是2000年前的一封信，他写给这哥罗西的圣徒。那么圣徒是什么？圣徒就是信徒了。那么这封信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个哥罗西书，保罗说什么呢？是写给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写给在基督里忠心的弟兄。所以接下来呢，第9到第10节，那里就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又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 保罗在这里强调什么？这哥罗西的信徒，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啊。为什么呢？你看啊，再看啊，第四节那里，他说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行事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那么你刚才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封信还一开场白，保罗就讲说是写给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那么这里又提到呢什么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又你们彼此相爱啦，加上啊基督耶稣啊的福音给他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是怎样呢？活在一个焕然一新的生命，彼此相爱的生命，一个更新的、一个改变的、新造永生的生命。为什么？是因为主耶稣，是因为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作为。主耶稣为他们做了什么？为他们做了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命为哥罗西信徒换来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命换来哥罗西信徒的生命。十三十四节继续念下去，你看到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遣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什么是主耶稣的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嘛，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是主耶稣的好消息？他的好消息就是主耶稣代替了世人，为世人死。但是只要悔改信靠他的死，我们就能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什么事实呢？人人都有一死嘛，谁能否认这个事实？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不是一死就一了百了，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呢，人的问题啊，是我们都是罪人。罪人不是说我们都是坏人啊，不要误会啊，不是说我们都是坏人都犯法，不是这么回事。当然自己里面有多坏，自己你们自己知道，我也知道里面有多坏，这是你我的事情啊，你自己知道，这里我们不讲。但是这边我们所讲罪人，圣经所讲罪人是指什么？就是指我们没有寻找，我们没有寻求造天造地统管万有的上帝，而是自己做上帝，自己任意而行。这就是罪的本质，这就是罪的本质。这就是指我们在黑暗的权势里，外面的包装也许让别人不知道我们里面如何，但上帝完全知道，上帝完全知道，而且我们自己也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平安。我们自己也知道，所以我们自己没有平安。不平安什么？不平安自己看自己，自己看自己都不平安，不安，不安别人看自己，当然不安上帝看自己。所以许多人呢，要解决上帝怎么看自己的问题，就讲说没有上帝哦，不要杞人忧天啊。但是上帝是个事实，而且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宇宙的审判者，所以现在的世人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将来死后且有审判。但是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活路，那是什么路呢？就是他独一的爱子，也就是上帝他自己。你看啊，第十五节，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主耶稣基督带我们死，洗净我们从前、现在、将来一切的罪，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信靠他。那么十九、二十节这里又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保罗说哥罗西的信徒是圣徒，就讲 写给圣徒嘛。圣徒的意思就是圣徒嘛，对不对？我们都了解什么是圣徒嘛。我们信主的人是在上帝的眼里，因为主耶稣的关系，我们是圣徒，我们与上帝和好了，我们与上帝和好了。他不再是我们的审判者，他是我们的天父啊， 不再是我们的审判者，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有平安喽。我们在主里得到真正的自由。刚才我们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也唱到自由嘛，在主里有真正的自由了，放心了，很平安的，很自由的，不再被捆绑了，不再被很多很多的，你都知道什么东西在捆绑你，所有的一切的世界的对你的要求，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各方面都在绑住你，绑死你，捆绑你，而且没有平安。在主里才有得到真正的平安，不再因为别人怎么看你而不安了。我们也可以打从心里真正的接受自己，接纳自己，知道自己哪里软弱，我们接纳，知道自己哪里有强项，我们也接纳，因为上帝完全接纳我们嘛。我们都有长处短处，为什么不接纳自己呢？上帝都接纳我们，因为主耶稣，这就是新生命啊，这是新造的人嘛，这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换来的新生命，能够与上帝连接，还叫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你祷告的时候怎么叫上帝啊？直接叫爸爸了，上帝就是我们的爸爸，阿爸父。我们跟他关系这么的亲密，因为主耶稣，这是新生命，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而且因为主耶稣第三天复活，我们也有了存在天上的那个盼望，与圣徒在光明中得到同得到那个什么基业，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新天新地的那个份额。我们身体会复活，刚才我们使徒信经也念了，我们相信永生，我们相信身体复活，身体复活，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悲哀、哭号、疼痛，这是，而且还会与基督一起来治理新天新地。所以我们信徒现在已经是活在新生命里，是迈向将来新天新地，我们改变现在，盼望将来，这都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他用他的命换来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一生怎么能够对不起主啊？我们这一生怎么能够对不起主啊？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个大兵瑞恩他讲那个话，我们用来对主讲，我每天都想到你，我每天都想到你对我说的话，尽力好好的活，我希望我这一生没有让你失望，我希望这一生对得起你，值得你为我付出的生命，值得你对我付出的生命。主耶稣的好消息并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们一套人生的哲学，主耶稣的好消息并不是一套他给我们一套什么道德教导，主耶稣给我了我们什么？他自己啊，他给我们他自己啊。信主耶稣不是只信他的教导，信他的理论，信主耶稣是信靠主耶稣，认识他，真正要认识他，真正要知道他，跟随他，要对得起他，要对得起他。那么我们一生怎么对得起主呢？我们再回到第九、第十节，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当然是神的意思了，神的安排了，神的想法，神的要求，这是神的旨意嘛。那为什么保罗啊在这里强调要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当然神的旨意有多方面啊，多方面，但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信徒是有原因的嘛，不会无端端写信嘛，是有因为有一些原因，所以他才写信。他的那个写信的目的是什么？要提醒哥罗西信徒啊，哥罗西的信徒不要听从假先知假教师的话而偏离了耶稣基督，而偏离了耶稣基督。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来看他的二章八节，他讲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渔船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这样看来了，这边呢很明显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信徒要照着基督嘛，而不是照着基督以外的那些东西， 以外的什么学说啦、哲学啦、道德教导、宗教规条，甚至虚妄的妄言。照着基督是什么呢？就是指基督的死换来我们永生丰盛的生命，而不是这些基督以外的东西。这些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读这个哥罗西书这个封信的时候，我们如果说做进一步的这些研究，我们就知道啊。而且你在读这个信的时候，他也有提出来，就是这些哥罗西的信徒当时啊受到一些假教师的搅扰。这些假教师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要有丰盛的生命，要灵性晋升啊，那么你们就必须还要做什么呢？注重一些宗教的规条啊，你们要敬拜天使啊，你去看这个哥罗西书啊，你们要注重的属天的经历啊，你们还要注重灵界力量，你们要刻苦，你们要禁欲啊。还有这些假教师呢，也很可能教导他们有特别的属灵的什么，从天而来的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知识。这些说明了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信靠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为你死、为你复活是不够的，不够的。你要真正的生命吗？这样你就要做我跟你说的这一些了。如果这些哥罗西信徒真的是信了他们，去跟从他们去做这些，他们真是大大的对不起主啊，大大的对不起主啊。这些假教师还说自己有特殊的智慧、特殊的这个知识，从天上来的智慧知识。保罗要我们知道什么是基督的真理，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了，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坚守真理，坚守真理，满心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完全足够的，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悔改信靠主，单单依靠他就是永生，就是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完全足够，上帝一切的丰盛，这边讲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封信2000年前写的，2000年后有没有人跟你讲同样的东西啊？换汤不换药，我跟你说，另外一种包装。2000年后跟你讲的，跟当时2000年前讲的东西，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跟你说主耶稣是不够的，有人跟你说你还是需要这些，你应该怎么回应啊？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换来我们永生的生命。如果今天既然有人告诉他我们他换不了，我们还需要这些东西，那主耶稣白死了。主耶稣白死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啊，真的对不起主，真的对不起主，我们要对得起主，就要完完全全拒绝这些东西，完完全全拒绝。我们一生要如何对得起主？首先就是在信念上要对得起主，信念上要对得起主。我们要坚守真理，拒绝人的理性和虚妄、虚空的妄言，而是满心知道主是为我死，是为我复活，主完全足够，信靠主，在主里就是永生，就是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然后接下来呢，要对得起主，就是在行事为人蒙主喜悦。我们要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要我们在信念上对得起主，这是神的旨意。同样的，我们也要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要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正确的信念就带出正确的行为，使我们知道如何行事为人。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全世界的一切的智慧都在基督里， 继续啊，这个字啊，原文是保障的意思。所以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要真正的认识基督，真正的认识基督，知道他喜悦什么。保罗这里还特别强调啊，要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属灵的智慧知识悟性，就是知道主耶稣就是智慧知识的保障，这是属灵的智慧，知道主耶稣就是了，不是自己的智慧，不是自己经过多年在人群社会里面打拼出来所积蓄的人生的智慧，不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历史演变所积蓄起来的这个经验的智慧，不是各家各派中西学说所积蓄起来的这个智慧，而是上帝真正的智慧。上帝真正的智慧保障在哪里？在哪里？保罗说就在基督里，就在基督里。真正认识主，真正去认识主，以主身教，不是学说啊，是神自己啊。你跟神以主真正的身教，好好的让圣经读圣经，好好的让圣经神的话告诉你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去好好的认识他吧，就是能够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这是属灵的智慧。敬畏耶和华上帝乃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嘛。好了，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使人啊，能够在这个变幻莫测、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还是能够好好的活，活得好，活得快乐，活得平安的那种本事，那个就是智慧。这个世界弯曲变谬啊，变幻莫测。你打开报纸，以色列现在跟哈马斯开战了，打仗了，谁想得到？你早上一醒来，世界又在变了。我们就是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谁说的准明天是怎么一回事情？谁说的准？智慧就是使人能够活在这个变幻莫测、弯曲被谬的时代，还能够好好的活，而且活得很好，活得快乐，活得平安的那种本事，就是智慧。啊，东方人有东方人的智慧，对吗？我们都是受到东方文化的那个叫浸染，我们都有我们东方人的智慧。西方人有西方人的智慧，你来到澳洲了，进了几年之后，你就有一点点西方人的智慧了，你会发现他们也有他们一套，对不对？但是这些智慧都有局限的，都不能完全满足人内心真正的空虚，也不能够真正回答这个时代的问题。好了，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直播网红誓言的风波，可能你们都知道了，这个我只是拿出来提一提。他这个观众留言在这个评论说太贵了，他怎么说啊？哪里贵，有时候要找找自己的原因嘛，啊，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啊？有没有认真工作？哪里贵，认真工作，努力工作，这是东方人几千年来的智慧的结晶嘛，对不对？认真工作就能够改变生活嘛，就能够成功嘛，有错吗？有错吗？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因为目前现在许多年轻人没有机会工作，你要努力工作也没有机会，就算努力工作认真工作，工资不涨反降。网红啊，你是在怪我们没有努力工作吗？有没有智慧？直播网红所说的不是老祖宗的智慧吗？不是东方人的智慧吗？网红有错吗？但这也是社会的问题嘛，人的智慧在这里完全失效，人的智慧在这里完全失效。而真正的智慧是超越了一切变幻莫测、弯曲被谬的处境的智慧，就在主耶稣里，就在主耶稣里。使我们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知道应该怎么做，该怎么活，活得好， 活的蒙主喜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啊，真的要好好的去认识主，好好读主的话，明白了解圣经的意思，要有属灵的悟性，要认识主啊，要认识主，知道他喜悦什么，知道他不喜悦什么，知道他要成就什么，他要我们做什么，他又为我们做了什么，他要我们现在注重什么，要改变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你们这是智慧吗？要懂得分辨能改变什么，也要懂得分辨什么是你不能改变的。人家有智慧的话，你就不懂得怎么做了。你盼望将来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读经，用我们的悟性。悟性是什么？就是我们头脑，我们一个脑袋，用我们的脑袋好吗？我们有个脑袋，好好去读圣经，可以了解的，可以明白的。这就是以主彼此认识，以主彼此深交，彼此委身的那个关系。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为主好好活，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然我们会努力工作，现在有没有机会我们都不会烦躁，我们都不会怨恨，而是依靠主，而是依靠主，知道主掌管一切嘛，他会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旨意。有了主的智慧，满心知道主的旨意，那么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就蒙他的喜悦。而有了主的智慧，才能结果子。这里说，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主的旨意，主的旨意肯定是要我们做善事嘛。好了，这里似乎好像给我们一个做慈善的感觉，做慈善善事。这个善事呢，这个原文是指好事 good deed、好事 good work good deed。 肯定我们不能做坏事啊，做坏事绝对不是主的旨意啊。好事就指好事，好事是什么？好事就是指对的事哦，好事是指正确的事啊，公益的事啊，合宜的事啊。当然做慈善应该也是属于好事啊，没有讲 不好。但是为什么还要加上结果子呢？刚才 有灯现在没有灯的，奇怪。你们注意看啊，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为什么讲要在善事上结果子呢？难道说做好事不会结果子啊？会不会有没有还会不会有没有结果子的好事啊？我跟你讲，很可惜，做好事做正确的事不一定有好结果，不是吗？你们去想想，不一定会结出果子的。圣经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对吧？说诚实话应该是好事，是正确的事，是公益的事，但是怎么说就会影响到结果了。怎么说，这就智慧了，怎么说就会影响到结果了。而且许多所谓公益的事、正确的事，会在不同的时代变动了。你们最清楚这一点了，这几十年来的变动太快、太大、太多了。多年前澳洲的社会对原居民做了一些，许多人都认为是好事，是正确的事，是公益的事，但却种下了恶果，种下了恶果。不止没有结果子，一直到今天都成为澳洲社会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了。求主带领 Voice 的公投啊，求主带领 Voice 的公投。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做好事？当然要啦，当然要。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做好事，但是上帝的旨意是在一切的善事好事上 借果子，不是仅仅做好事，不是仅仅做正确的事，做公益的事，是要借果子，要借果子。借果子是什么意思？当然最直接的了解就是人呢，人改变了，人改变，那才是果子嘛。从不信的主的改变到信靠主了，从信靠主的改变到更信靠主了。啊，最起码也会归荣耀于上帝嘛，马太福音都有这样讲。那样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这样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嘛。啊，再不济啊，也应该是在对这个信徒来讲啊，对这个上帝、对耶稣来讲，这些人呢、啊，因为你做的事情、这些好事、善事之后，他们再也不再抗拒福音。不会再抗拒福音，这是结果子了。不会再反感了。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啊？要多知道上帝，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在一切的善事上，你渐渐地多知道神了吗？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一切的好事善事上做一切正确公义的事，就渐渐多知道神呢？啊，多年前呢，有一位资深的牧师啊，告诉我他们的教会，他的领导层啊。他们需要决策啊，决定啊，教会要建堂啊、治堂啊，这些是好事吧，对不对？正确的事嘛，治堂哪里有错？一定肯定对的嘛。正确的事啊，他们就祷告，就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大家一致同意才决定进行。哎，我说，哎，这样大多数同意就可以进行了吗？对不对？为什么要等到一致同意啊？这样不是太没有效率嘛？你做事情太没有效率嘛？这牧师说什么呢？事工不是最重要，什么最重要？人最重要。事工不是最重要，是人最重要。你们说上帝是不是也是这样？人最重要。人算什么啊？你去顾念他，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去眷顾他。这让我想到创世纪第十一章，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要读的时候多点思想，去认识一下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多知道他，多知道上帝。想起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塔这件事情，洪水之后，世人既然不肯遵守上帝的旨意，分散全地，而是聚在一起，为的是什么？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建造通天的巴别塔。上帝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上帝如何处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后果会是怎样？不要忘记，不久前上帝用洪水把世人都给灭了。因为世人怎样，终日所思所想所做尽都是恶。而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就是把恶人都除灭了，对不对？公义就是把恶人都除灭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因为挪亚是义人。现在世人又在一起谋算了，上帝知道后果嘛，说如今既然做这件事，这事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什么是以后要做的事？又回到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如果是这样，你说到时上帝会做什么？你说上帝应该不应该行公义啊？现在就把他们都灭了，免得世人又在重蹈覆辙。现在就灭了世人，免得大自然，免得万物，免得大地又因为世人受害。这个大地，这个大自然，这个万物，我们现在整天都在讲 climate change， 都是人为的嘛，对不对？至少是大家都是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害地球嘛。或许最少把那刚死几个那个带头给灭了吧，对不对？但是上帝只是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做不成要一起做，要一起谋算的事。上帝不是公义的上帝吗？怎么可以这样处理呢？因为上帝顾念世人，人最重要，上帝这样做是在救人啊，他在救人，而不至于被他除灭。 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但是他也是慈爱的上帝。上帝不是用绝对的公义来统管世界，上帝是用他的智慧来统管世界。上帝是用他的智慧来统管世界，统管大地。不要忘记这件事后，这件事情之后才有亚伯拉罕的，这件事情之后才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这些事情之后才有我们呐、我们才得救。如果上帝是以绝对的公义对待我们，我们都完蛋了，我们都没有机会得救，没有机会改变了，没有机会更新了。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恩典赐下了主耶稣基督，以他的命换来我们的命，以他的命换了我们的命。我们是上帝在一切善事上所结的果子。你我会如何在善事上结果子，会如何渐渐多知道上帝，知道他的旨意。千万不要在善事上结不出果子，正确的信念就会产生正确的行动行为。对神有正确的认识知识，我们就会在善事上结果子，我们也会彼此的谦卑，彼此的相爱。所以接下去这个十一节他就这样讲，他想说照上帝全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我们要凡事忍耐宽容，哎，我们不是圣徒吗？没有听到刚才讲圣徒吗？你我都是圣徒，圣徒还要别人忍耐我们啊，还要别人宽容我们啊。我们大家心里都有数啊，大家心里有数，我们身上还是带了很多的刺，彼此相交有时会割伤人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嘛。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主耶稣就是上帝的这个智慧，上帝的荣耀全能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能够真的依靠主，力上加力，凡事宽容，凡事忍耐。这就是我们在改变啊，明白吗？我们是在改变，我们在更新，改变现在，盼望将来。因为我们有属灵的这个智慧和悟性，知道我们这个生命呢，是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才得到了，所以我们算得了什么？主耶稣上帝既然为我们都谦卑，从永恒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人，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谦卑彼此的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属灵的智慧，这是属灵的智慧。因为我们效法主谦卑最高的榜样，因为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我们能够彼此在主里合一，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彼此饶恕。这是一幅很和谐、很和平、很平安的一个喜乐的图画，这就是兴旺啊！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蒙主喜悦嘛？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嘛？蒙主喜悦嘛？其实这我们也是在彼此在建造生命。两周前我在这里讲，我们一生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以大家、以信徒一起来建造教会嘛，改变现在，盼望将来嘛。我们越来越有主的样式，越来越认识主，也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喜乐，满有这个智慧，在这个变幻莫测、弯曲被谬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活得好，活得更好，活得快乐，活得更快乐，活得平安，也活得更平安，活得丰盛。你对得起主吗？你对得起吗？你这一生会对得起主吗？你在信念上会对得起主吗？要坚守真理啊，拒绝人的理性和虚妄的妄言，而满心知道主是为我死，为我复活，主完全足够了，主完全足够了，信靠主就可以了，在主里那就是永生的丰盛生命。那么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吗？要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好事上、善事上要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嘛，欢欢喜喜彼此的忍耐，彼此宽容，一起来建造教会，改变现在，盼望将来。大兵瑞恩是向人说的，他说的话是向人说的，但是你我是向爱我们的主耶稣说的。你我是向爱我们的主耶稣说的，我每天都想到你，我每天都想到你，我每天都记得你向我说的话， 感谢你给我圣经你的话，我要尽力好好的为你活，我希望我这一生没有让你失望，我希望我这一生对得起你，值得你为我付出生命。让我们去祷告。主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耶稣，你为我们死，救了我们，因为你的命，所以换来了我们的命，换来我们永生的命。主啊，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使你失望，而是要我们一生都对得起你，值得你为我们所付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那么请大家起，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